默默反抗。这天正是佛陀在竹林每周一次的法会日，一大群信众前来听他说法，包括了频婆娑罗王和阿舍世太子。阿难陀尊者留意到，从其他修道中心前来的比丘人数要比先前两次法会的人数多。提婆达多尊者也在座，他坐在舍利弗和摩诃迦舍两位尊者中间。再一次，提婆达多在佛陀刚说法完毕便站起来向佛陀顶礼。他说：世尊，你常教导比丘过无欲无求的生活，只要在生活上有最必须的东西便足够。我现在想提出五条新的僧规，以使我们的生活更为符合简朴的原则。第一，比丘们应该只在森林里居住，而不准在村中或城里投宿。第二，比丘们应该只是靠乞食为生，而不准接纳信众在家里的供食。第三，比丘们应该用别人丢掉的破布缝制纳衣，而不准接受在家中在这方面的供养。第四，比丘们应该只睡在树下，而不准睡在房间或屋内。第五，比丘们应该只吃素食。世尊，如果比丘能依照这五条规律，他们一定可以达到无欲无求的生活。佛陀答道：提婆达多，如来不可以接纳你提出的新例为匕首的僧规。当然，自愿居于森林的比丘是可以随时这样做的，但其他的比丘仍可以在精舍、村中或城里居住。任何只想乞食的比丘是可以拒绝接受在家中在家里的供食，但那些认为接受在家供食可能有助于法理宣扬的比丘则仍然可以这样做。用破布缝衣也应该是随比丘的发心而行，只要他们没有超出拥有三衣的原则，比丘们是可以接纳这方面的供养的。我当然高兴见到比丘发心只睡在树下，但那些仍然睡在房间屋内的比丘我也一样欢迎。只吃全素的比丘固然是难得，但只要比丘们知道在家人不是专意为供养他们而杀生，他们是仍可接受含有肉类的食物的。提婆达多，在现行的僧规中，比丘们都有很多机会与在家人接触，这样他们才可以将教理与别人分享，从而使更多的人接触到正觉之道。提婆达多尊者问道：那你是不肯接纳这些新例了，对吗？佛陀答道：对，提婆达多，如来不能接纳。提婆达多鞠躬后再坐下来，嘴角挂上一丝暗自满意的微笑。当天晚上，佛陀在竹林的房子里休息时，对阿难陀说：如来其实是明白提婆达多的用意的。 我相信僧团里很快便会升起缺裂。事隔不久的一天，阿难陀在王舍城遇见提婆达多尊者，他们在路旁停下来寒暄几句。提婆达多向阿难陀透露，自己已经另立僧团，给追随他的僧众举行自己的戒诵、忏仪、安居和自治日。阿难陀听到这消息之后，非常难过，立刻回去告诉佛陀。接下来，在竹林举行的忏仪上，阿难陀留意到有数百位惯常参加的比丘都缺席了。他知道，他们一定是去了提婆达多的中心。忏仪之后，几个比丘前来谒见佛陀，他们说：“世尊，跟了提婆达多的比丘都不停怂恿我们加入他的僧团，他们认为提婆达多的僧规比你的严正，他们都拿你那次不肯接纳提婆达多的建议为证明。他们都说竹林僧伽生活太宽容，根本与在家人的生活没有两样。他们又说你只是空谈过简朴的生活，没有真正积极地实行严规，他们都认为你虚伪。世尊，我们并没有被他们说服，因为我们都对你的智慧充满信心，但一些比较年轻的比丘都缺乏修行的经验，尤其是那些经提婆达多受戒的，都倾向于信服他那五条严律，他们已决定今晚离开僧团，前去加入提婆达多的行列。我们只是认为应该让你知道。佛陀答道：请你们不要在这件事上太劳心，最重要的是你们要好好修行，做一个清净高洁的僧人。几日后，须伯伽到灵鹫山造访佛陀，告诉他提婆达多已有500多的僧众追随，他们全都居于提婆达多在伽耶山的修道中心。须伯伽又告诉佛陀，在城中正在进行的秘密政治活动，提婆达多也是活跃的分子之一，因此他建议佛陀公开宣布提婆达多已不再属于佛陀的僧团。提婆达多成立了独立僧团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比丘们到处都被问及此事，舍利弗尊者指示他们以简单的答复回应，只需说种恶因的人自然会受恶果之报，导致僧团分裂是严重的违反教义。一天，佛陀与几位比丘谈起须伯伽建议他正式宣布提婆达多不再属于僧团一事，舍利弗尊者参详之后说道：世尊，我们一向以来都在众人面前赞许提婆达多尊者的才智与德行，现在如果又当众宣称与他脱离关系，是否适当？佛陀说：舍利弗，你过去称赞提婆达多，是否在说真话？世尊，我那时当然是真的称颂他。 你现在公开斥责提婆达多的行为，是否也是说真话？当然了，世尊。这样便没有问题了。最重要的，就是要说真话。数日后的一次在家中的集会上，比丘向信众宣布，提婆达多已被逐出佛陀的僧团，因而僧团再不会替他的行为负责。在这一连串的行动中，舍利弗和目犍连两位尊者都异常沉默，就是信众对于此事的提问，他们都三缄其口，不愿作答。察觉到这个情形，阿难陀便问他们：师兄们，你们对提婆达多的行为一直都没有表示意见，是否你们别有打算？他们微笑。目犍连尊者说道：对，阿难陀，我们有自己的方法服务佛陀和僧众。外间流传着很多关于僧团分裂的闲言，大多数都是认为归咎于嫉妒和气量小，另一些则怀疑别有内情，以致佛陀要公开声言与提婆达多脱离关系。不过他们对佛陀和他僧团的信心始终没有被动摇。一个风雨交加的早上，城中的人都惊闻频婆娑罗王要让位给阿舍世太子的消息，新王就位的加冕仪式已拟定在十日后的月圆日举行。对于没有直接从频婆娑罗王处获悉此消息，佛陀觉得有点意外。一向以来，频婆娑罗王做重要决定之前都必定与佛陀商议，因此佛陀对今次事出突然觉得很值得怀疑。几日后，须伯伽再度来访时，便证实了佛陀的疑虑是对的。佛陀与须伯伽一起在山径上行禅，他们踏着缓慢敲静的步伐，一边观察着自己的呼吸。行了一段时间，佛陀便请须伯伽与他一起坐在大石上。这时须伯伽才告诉佛陀，阿舍世太子已经把频婆娑罗王软禁，大王被困于宫中，除了王后之外没有其他人可以与大王见面，就连大王的两位最信赖的谋士也同样被软禁，他们的家属还被瞒骗，以为他们在宫中有要事商议，不能回家。须伯伽知道这么多的内情，都只是因为他日前入宫替王后治病，才得知详情。王后说，一个多月前的一晚，御前守卫发现太子悄悄进入大王的寝宫，行迹可疑。搜查之下，他们发现他深藏利剑，于是他们只好将他押见大王。大王望着儿子说道：阿舍世，你为何要携利剑入我寝宫？父王，我是想来杀你的，但你为何要这样做？我要自己为王，你为什么要杀父以为王？只要你与我商量，我是一定会让王位给你的。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做，但我显然是错了，请你原谅我吧。 大王问他，这是谁出的主意？阿舍氏太子起初不肯回答，但经过盘问之后，他承认是提婆达多尊者的主意。虽然当时已是深夜，大王仍召见他的两位谋士询问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位认为屠弑大王是死罪，因此应该同时处决太子和提婆达多，他还建议所有的比丘都需处死。大王却不同意，我不能杀阿舍氏，他是我的亲生儿子。至于比丘们，他们已经声明不会负责提婆达多的行为。佛陀实在有先见之明，他早已预料到提婆达多尊者会有此妄为，因而与他断绝关系。但我也不想处决提婆达多尊者，他是佛陀的近亲，而且曾是一位受敬重的比丘。另一位谋士赞叹道，陛下，你的慈悲真是无量，你堪称佛陀的真正弟子，但你如何处置这个局面呢？大王说，我明天会向百姓公布，我要让位给我的儿子阿舍氏太子，他的加冕将会在十日后举行。但太子意图刺杀之罪又如何处置？我原谅我的儿子和提婆达多，我希望他俩会从我对他们的宽恕有所领悟。两位谋士和太子都对大王深深作揖，大王还吩咐守卫不要将此事外扬。翌日，提婆达多听到大王让位的消息后，便赶往城中谒见太子。后来太子只告诉王后，提婆达多到来是与他商议加冕疑点的安排，但王后却发现两日后，大王与两位谋士都被软禁。须伯家这样终结他的报告：佛陀世尊，我日夜祷告，都只是希望太子会在加冕后释放大王和他的谋士。第二天，一个王使派请柬来，礼请佛陀和比丘前往参观加冕大典。全城的卫兵都已忙着张灯结彩，布置街道。佛陀又知道提婆达多尊者将会带同600比丘前往观礼。佛陀于是召见舍利弗尊者，对他说道，舍利弗，我不打算参加加冕大典，也不希望我僧团里的比丘参与，我们不能对这次不公平的暴行做出任何支持的表现。佛陀和他比丘的缺席在大典上明确可见，人们的心里都升起了疑问。不久之后，大众都知道了频婆娑罗王和他的谋士遭受软禁的事实，全国的人民都开始对新王朝做出默默的反抗。虽然提婆达多尊者自称领袖，但一般人都看到他门下的比丘与佛陀的比丘有很大的分别，信众开始停止供养提婆达多的徒众，他们此举也同时代表着对新任大王的谴责。阿舍氏王 为此非常气恼，但他却不敢对佛陀或他的僧团有所行动。他知道，如果他对佛陀不利，民众必然会起而反抗。再者，邻近的国家也一向对佛陀非常敬仰，如果佛陀受害，他们也必定不会坐视不理。焦萨罗的波斯匿王更有可能会出动军队以保护佛陀。阿舍世王唯有再与提婆达多从详记忆。